爆料中共防长董军被免职，习近平22年亲信亦落马。而今日中共政治局会议涉问2026年清算开始，五角大楼亦示警中共出事，而被清算的人会是边个啦？一条黑美国的新闻有10亿中国人抢睇，到底里面讲咗啲乜嘢？台湾议员冒险亲赴电诈员，发现咗啲乜嘢啦？我哋一齐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今日12月25号是圣诞节，张欣在这里亦祝我们的观众朋友圣诞快乐。美国战争部12月23号发布2025年中共军力年度报告，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有一项是披露中共军队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中央军委最高层，这个亦直击习近平痛楚。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已经被免职，而习近平22年的亲信确定已经被捉捕。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共军队腐败严重，军队忠诚度、战力受损。报告披露北京已经驱押或停职多名中央军委成员。报告中说，2025年3月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驱押，自四中全会后再没有公开露面。作为两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何卫东与副主席张又侠共同负责直接监督中央军委下部的15个部门。而报告的一句结论尤为重要，何卫东被驱押亦表明腐败已经延伸到习近平任期内获得提名的最高级别军官，这个亦形同指向习近平的最大痛处，他显然需要对这些军官的提拔负责。这个等于说，习近平10几年所谓反腐其实已经彻底失败。报告中还指出，中共当局对军队高层的调查很可能对军队的作战效能造成干扰，大量人员被免职可能影响军方实现2027年现代化目标的进程。尽管中共军方在这些目标上继续推进，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影响有多大。五角大楼的报告连环披露出的消息可以说都精准地击中了习近平的要害。一，报告暗示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都被拿下。二，报告中暗示出习近平是不是还有攻台的能力。今日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在 X 平台披露重磅消息，董军被免去了中共国防部长职务，而习近平的亲信外将钟绍军原本可以平安着陆，但是随着苗华何卫东的案件越查越深，钟绍军很难过关，近日被军纪委直接带走。而习近平保不住效忠他22年的钟绍军，这个对外释放不寻常信号。不过消息仍未获官方证实，但是蔡神坤先生在自己的自媒体节目中说，他得到的消息，钟绍军已经确认被捉拿，他是苗河这个团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因为钟绍军认为苗华和习近平过去在福建是好朋友，所以他们互相利用提拔彼此推荐的人，这个中间有很多腐败的交集。外界亦认为12月22号中共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而上一次晋升仪式是在去年年底，大约20位上将出席，而今年就有16位上将出席不到，这个讲明可能已经落马。而蔡神坤先生亦说，这些年习近平提拔了近80个将军，现在看起来到最后不出事的估计寥寥无几。不单止这样，中共党媒报道12月24号的全国政协第45次主席会议官宣，有8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被撤，而他们其中多数是军工、能源系统高官。值得关注的是，今日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由习近平主持。会议说，2026年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半步不退让。这番话暗示2026年中共军队内部或高官全会连环爆。 近期中共的网络上，一种隐晦却汹涌的助纣模式悄然兴起，网友们通过编码语言对习近平进行各种讥讽和助纣，好像北京景山公园的歪歪的树被网民戏称为打卡点，暗示对领导人的负面联想，而平平走好之类则是一种委婉助纣，借用习近平的谐音进行嘲讽。这种现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整个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体宣泄，无论是抖音平台到海外社交媒体和 X， 每日都有大量帖子涌现，伴随的是海量跟帖和互动，这个或者标志着一个时代转折，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助纣的觉醒。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在昨日24号平安夜，川普总统向美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致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政府战略难以置信的支持。川普说这些努力已经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繁荣。川普连线美国陆军，点名要和伊拉克的美国陆军第二旅战斗队通话，他特别感谢女指挥官舒尔茨上校和全体官兵，肯定他们在粉碎极端分子方面的非凡工作。川普说，你不能够手下留情，因为他们对我们亦不留情。川普还连线美国海军，正在加勒比海执行任务的福特号航母上的官兵，川普感谢他们致力于压制这个地区的贩毒走私，令走私下降了 96%。 川普还连线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菲律宾的第15远征队致意，肯定他们协助菲律宾应对近期两场灾难性台风的工作。他赞扬这支队伍是太平洋地区美国力量坚不可摧的象征。川普同时连线美国空军支援加勒比海的反毒行动，并点名第6远征空中加油中队在美属援京群岛的出色工作，并表示他们很快就能够回家。川普还重申要向官兵发放1776美元的免税特别战士红利。不过在川普和军队视像连线通话时，还是出了一个小状况，话讲到一半画面没了，声音亦断了，现场的媒体立即被请出了房间。川普说，我认为是敌人做的。川普总统昨日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化身成接线生，接听北美航空司令部的追踪圣诞老人的热线。川普和小朋友的通话时还不忘记谈起边境安全话题，他说，我们要确保圣诞老人是个好人，确保他没有被渗透，我们不能够被坏圣诞老人渗透我们的国家。当小朋友许愿不想收到煤炭时，他还忍不住推销那个是干净美丽的煤炭，令温馨热线充满了川普式幽默。近日在中文互联网上，一个超十亿浏览的美国斩杀线话题刷屏，据讲抖音播放超12亿，意思是美国富豪们资产一年增值40%，在集体狂欢，而另一边是中产阶层跌下斩杀线后沦为流浪汉的绝境，说这个就是当下美国经济最真实的写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斩杀线这个词来比喻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的风险， 比如房租、保险、医疗状况、社会信用，一旦低于斩散线，前一秒仲喺度享受光鲜生活，下一秒就可能被瞬间清平。据讲呢个文章仲晒出美国网民嘅账单，令人心惊。网友话，国内小粉红兴奋到好似过年一样，睇睇美国过嘅系乜嘢生活，仲系我哋伟大嘅祖国先至系天堂。网友财经不采类俾出咗一组数据，美国65万流浪汉占总人口0.2%，3790万贫困人口占比11%。美国贫困线标准，单身年收入$10,000，四口之家$20,000。而中国啦，官方数据6600万人食低保，学者数据9亿人月收入低于2000元，7亿人年收入唔到2.2万人民币。如果按美国标准算，中国至少7至8亿人属于贫困人口，而中国的脱贫标准是年收入2300元。按这个标准，美国一个流浪汉拿食品券一日亦有10几元，比中国的脱贫标准高了很多。再讲流浪汉，美国65万，数据公开透明，中国有几多呢？冇人知道，因为官方从来不公布。但是学者估计，中国至少有100至300万流浪人口。近日马斯克披露了一个美国福利的利害，它可以令年薪10000的低收入人口，在获得政府福利后，觉得相当于年薪5至6万美金的中产。有网友说，中共一般都是直接斩散，冇线，不是美国有问题，是小粉红日日拿美国垫背，掩盖中国9亿人月入2000的现实，而他们想借用避难方式转移矛盾。国内高房价、高物价、低收入，出口为主导的崩溃，房地产的崩溃，对自己人器官买卖等等，不知道斩了多少人，有什么可避难的呢？泰国对柬埔寨的轰炸现在仲在持续。今日12月25号，泰国国防部长纳塔冯对媒体发言，不点名批评话，有些国家声称保持中立，实际上在帮柬埔寨。泰国防长就差将中共两个字直接讲出来。今日25号，台湾民主党议员林炳佑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亲自冒险飞到缅甸开箱电炸园，并且揭露电炸产业就是中共掠夺世界的终极方案。而泰国对柬埔寨及其背后的中共势力的打击，就是比习近平一记响亮的耳光。林炳又说，几十万人在电炸园区的熔炉中为了生存做的事，是在台湾和平盛世生活的人难以想象的。这些受害者在远离文明的地区，面对严苛要求与生命威胁，每日阅读各种教案，做大量笔记，学习货币战和心理战。整个园区没有任何真的货币，只有面额100的代用券。他说，电话的另一端，那个对你嘘寒问暖、高谈赚钱之道的靓仔靓女，其实全都是苟活在地狱里面，希望能挖空你的账户，才能够活住的园区奴隶。而这个是他想要冒险去现场的目标。揭开诈骗产业就是中共掠夺世界的终极方案。林炳又说，他看到的这里的钱、技术、人力、政治力都是中共的，而现在人去流空是因为被反抗军剿灭。据柬埔寨的官方统计，在2024年，全年的外资对柬埔寨投资，中国公司占比高达 49.9%。 而 X 账号新闻调查发文说，日前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公布了合作机构，结果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公立医院和科研机构都通通黑然在列。昨日24号，泰国控制了边境地区一处原柬埔寨赌场，事状中的地方是一个马鞍海峡的地方。几日前泰国空军出动 F-16 空袭这里的赌场，现在泰国军方已经完全控制该地，拉上铁丝网建立安全区。柬埔寨边境电炸园赌场的后台老板基本都是中国人，中柬权贵勾结谋取钱财。有些网友说，还是泰国出动 F-16 打炸比较快， 感谢泰国为中国老百姓报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做出重大让步，对目前仍由基辅控制、占顿巴斯地区 30% 的区域实施非军事化，并设立为经济区，来推进川普总统在平安夜12月24号完整公布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据《纽约邮报》报道，泽连斯基已经同意将顿巴斯地区设为自由经济区。之前他曾多次表示不会向俄罗斯放弃任何乌克兰领土。泽连斯基同时首次公布了美国为乌克兰制定的最终20点和平计划。这个计划还配有另外三份没有公布的文件，里面都是细化具体安排。这些文件是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在过去一个月内展开外交的成果。两人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为期几日的密集谈判。不过泽连斯基正式呼吁与川普举行首脑会晤，来亲自解决最敏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领土，另外一个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归属问题，是否由乌美和俄三方共同运营等。在新的20点计划中，除了不逼乌克兰从顿涅茨克撤军之外，亦不再要求乌克兰在法律上承诺不加入北约。这项要求原本被莫斯科视为关键条件。泽连斯基明确表示，我们不愿修改宪法来到承诺不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昨日24号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关于20点计划的简报，俄方正在研议回应。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